这是长周末，很多弟兄姐妹在外旅行啊，求主怜悯他们，赐他们平安。上个礼拜是我们感恩聚会，很多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来数说神的恩典，我为这些感恩，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经历的，不是大脑想一想而已，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引导。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定义要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从今天开始啊，我在下面的几周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传道书。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读过传道书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个手试试看，从来没有读过的。有几个人啊，从来没有读过的啊。在圣经里面很奇妙，居然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你读这个英文嘛哈，这个题目就是很难读，是不是？什么叫做 Ecclesiastes？ 你知道英文的希腊字有个教会的词叫做 Ecclesia， 那教会叫 Ecclesia， 那这叫做 Ecclesiastes， 就表示这个话，这句话跟圣经这个词跟教会这个词之间是有关联的。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说一群人聚在一起，被上帝召聚出来聚在一起。那 Ecclesiaste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宣导大家，教导大家，所以我们叫传道书。其实叫传道书呢，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什么，就叫做传道者所以这是上帝的灵启示人写下的一本书，放在圣经里头。你知道在我讲到的这么多年讲到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讲过传道书，我是在几个很短的情况下偶然的情况下我讲过两次，我很少讲，我也很少听人家讲传道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讲传道书怕人家会自杀看破红尘，觉得哎呀没有意思跳楼自杀算了。那当然这是一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是个笑话，但传道书是不好讲的，你知道，因为传道书就像一个深水潭一样，跳进去你可能跳不出来。所以在传道书在这个讲台当中，你很少听到有人讲传道书。但是传道书既然圣经把上帝的灵把它放在里头，这个传道书里头一定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在里头。所以在下面的几周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传道书。传道书不是教我们看破红尘，我们下面读经的时候，在后面一系列的讲道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第一个观念要知道，传道书不是让你看破红尘，传道书是让你敬畏神。箴言书一开始就告诉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书刚开始的就这么说。传道书呢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说，我讲了这么多总意就是叫你要敬畏神。就敬畏神不单单是开端，敬畏神也是智慧的终极。所以传道书不是让我们来看破红尘，让我们自杀，传道书是让我们敬畏神，都认识神。基督徒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认识神，一个是认识自己。认识神的时候你更多的认识自己。今天你看到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看他非常的不谦卑，是不是？我们讲不谦卑这个话语比较柔和哈，也就是很狂妄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只有认识真神的人他才认识自己。你真的认识自己，也会慢慢的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这两点是分不开的。有的时候我们向往见到神，见到神的人你的眼睛首先要打开，你眼睛不打开你不会认识神。可是我们眼睛有病啊，你怎么能睁开眼睛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医治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我们灵魂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不但看见神，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原来我们的人是什么样子。传道书就教导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从而让我们更加卑微在神的面前来敬畏神。弟兄姐妹问我们自己，你认识自己吗？你知道 C.S. Lewis 讲过，他说就很好的例子，我在这儿讲过一次或者两次我都忘了他讲一个例子很好，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群舰队哈、啊、在大海里头，这个舰队啊有三件事情舰队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是这只舰船跟这只舰船之间不能碰撞，一碰撞就完了，对不对？不能打起来，不能碰撞，那这叫社会伦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所谓伦理学家，他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彼此之间不能打架，你不要侵犯他的财产，他不要占你的便宜啊。至于他个人做什么，你就不管他了。那就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船跟船之间不要打架，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是一只船，自己不能沉。如果我出招了，我沉了，我就完了。今天这个社会，弟兄姐妹，舰艇跟舰艇之间打仗是常有的事。你家里就两条船，对不对？夫妻是一条船，丈夫是一条船，常常彼此冲撞。还自己那条船也是有问题啊，你常常出礁啊，你里面有贪心黑暗跟着东西在你这里头，你的船常常下沉，是不是？但说是 CS 五又是问第三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到社会伦理，第二个问题讲到个人伦理，我自己怎么样不下沉。第三个问题，你这条船为什么在大海里头？你这条船为什么停泊在海里头？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地何在？今天弟兄姐妹，传道书就是问这样的问题。神常常向人发出很多的问题，在伊甸园里当中，神就问亚当：“亚当啊，你在哪里？”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他就问亚当：“你在哪儿？”传道书呢，就是上帝向人类发问的一本书。传道书就像人类发问的，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每个弟兄姐妹，人啊，你在此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做什么？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传道书发出了问题，圣经65卷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中间啊，不信主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传道书；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更需要多传道书。传道书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自己，问你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在此做什么？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传道书。今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哈，跟主很多年了，他仍然对世界念念不舍，活着是为了这个世界，一切是为了这个世界。传道书说：“你等一等，你看一看。”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打开你的眼睛看一看你在追逐什么。所以巴不得主通过这卷书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从而让我们更加敬畏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哦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传道书放在你的圣经里头，这是你的恩典。你借着传道书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生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主，让我们正是以你为宝贵，以我们生命为甘甜。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一生正知道是为你活着才不虚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允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啊，传道书，教会历史是说，传统是说是所罗门写。所罗门经过了人生许许多多风风雨雨，他有极大的智慧，极大的权柄，极大的财富，极多的女人，有900多个嫔妃。可是他知道人生的一切啊都是虚空。所以传道书的一个主题就叫虚空。如果你读传道书的话，虚空这个词出现了38次。那另外一个词呢叫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出现了29次。就这两个词就像挂在门口的钥匙一样。你进了这个门，你把钥匙拿住，开这个门就进去了。你照出虚空，照出日光之下，也懂传道书了。所罗门讲啊，圣经上告诉你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是告诉你，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如果你用肉体看世界，如果用世界看世界，用你感官来感受这个世界，你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虚空。那所罗门不是放个阴谋战的哈，讲一讲而已。他后面有10几章就告诉你，为什么说人生就是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吗？你有日光之下的眼睛， 你更有日光之上的眼界。传道书就告诉你，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要有永恒的眼界，有永生的眼界，有日光之上的眼界。如果你只有日光之下的眼界，你得出一个结论，那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什么叫虚空呢？传道书讲的很有意思，如果你读这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叫虚空的虚空，一句话不过瘾了哈。然后再来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还不过瘾呢，再来一句话说，凡事都是虚空。你知道这话表达什么意思吗？我们中国人讲一个最高级的东西，我们就说最伟大的，最最最最伟大的，最最最伟大的，我们这样讲，英文是说 good， 然后呢 better， 然后呢 the best。 那希伯来人不是这么讲的，你知道圣经里有个至圣所叫做 holy of 什么 holies 啊，那叫至圣所。那什么叫雅各啊？雅各就是 son of 什么 sons。 我们叫万王之王是什么意思？ the king of the kings。 那万主之主呢？ the lord of the lords。 传道书就告诉你虚空啊，多虚空，意思就是说没有比这更虚空了、啊，一切都是虚空，你所见的一切都是虚空。他不过瘾，他还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然后呢凡事都是虚空。我问弟兄姐妹，凡事都是虚空什么意思啊？凡事包括什么？你手上有戒指对不对？有的戒指上面有五颗石头的，还有十颗石头的，他告诉你那是虚空。你说我要房子120万，资金报说说那是虚空。你说我年薪100万，资金报说那是虚空。你说我身体很壮的，我能打死一头牛，那是虚空。你说我发过很多的 paper 哈，我出过了很多的书，那是虚空。你说我的儿子在某某学校念书，年薪很多，那是虚空。这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凡事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你的美貌是虚空，你的车是虚空，你的事业是虚空，你的一切都是虚空。我讲到此，有人就说那我就自杀好了。什么叫虚空？什么叫虚空？你知道希伯来文这个词我没办法翻译的，我没办法翻译这个词。所以你读不同的版本它有不同的翻译，你读 NIV 哈，它怎么翻呢？ meaningless Nothing is meaningful， 他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这是一种反应，反正没有意义。我知道常常有，我听到有些人跟我讲没有意义，有些在家里全职妈妈的常常告诉他，哎呀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那还有人翻译成什么的呢？你看 NIV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什么？ Validity of validities All is valid。 Validity 是什么？我们翻译虚荣，是幻觉。就像你化妆了哈，化妆的是叫做 vanity。 我不是大家不化妆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他意思就是说你是 vanity， 它里面有什么意思？有自欺的意思，有 imagination 的意思，我想象哦很好。但圣经上说你看一看，这是虚空。那还有翻成什么呢？翻成 smoke。 因为翻成什么这个词很有意思，虚空的虚空，这个是 smoke。你知道有个叫 Eugene Patterson 他怎么翻，他说 smoke nothing but smoke， there's nothing to anything， it's all smoke。 大家知道什么叫虚空吗？你早上起来洗澡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洗澡的时候那镜子上面有很多的雾气啊，那就叫做虚空。那个雾气很浓的时候啊，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可以在那雾气上面做最美的画，说很美的话，可是那个雾气呢很快就消失了。那圣经上说那叫虚空。最近我发现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利用这个车哈，你开车的时候车后面不是有很多尘土吗？对不对？他利用那个尘土做画，画得很漂亮啊，那叫虚空。为什么？一场雨下来就没有了，那叫虚空。大家我们中间抽烟的人可能不多是不是？我小时候看人家抽烟我特别羡慕，那时候我就想一样，我学会抽烟多有意思啊，多帅呆了哈，那多好啊。为什么呢？他抽的时候啊，那个样子啊很帅啊，而且呢他能吐很多的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圈， 就像你后面那个车有一个圈、两个圈、三圈、四圈、五个圈一样哈，它吹很多圈，那叫虚空。为什么？那个圈能停几分钟？停几分钟？一会就消失了，那叫 smoke。啊，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看外面散步哈，有雾气开始上腾，那，你在这个雾气当中行走的时候，那有一种飘飘入虚的感觉，是不是？哦，是雾气啊。那叫它虚空，为什么？太阳一出来，那雾气就没有了，那叫虚空。你到舞台上看人家表演的时候，有时候放一点那个烟过去，对不对？那造成一种幻觉的感觉，哇，仙境，对不对？那叫虚空，很快就消失了，这叫虚空。你早晨冬天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的车前面有很多的冰霜，那叫虚空，为什么？很快就消失了。就是那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告诉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没一样东西有真正的实质，也抓不住的。虚空就叫做 shadow 一样，叫影子一样，要抓它也抓不住的。而且呢，这个影子很快就过去，这叫虚空。亲爱的弟兄姐妹，用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所有的一切，衡量你所有的一切。你要黄金，我抓住了。抓不住的，很快你抓着这个手啊，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这个手没有气力，手没有感觉，我们生命停止了，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圣经上说，你开开你的眼睛吧，你没有神的话，你的生命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说我现在成为总裁，我成为总理，如果你没有上帝，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传道书是写给无神者，写给怀疑论者看的。没有上帝的人，你看看你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什么也抓不住。我看看美国有个西部电影啊，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去挖金子啊，你要挖金子嘛，帮你下州那个地方不是有很多人要开采这个金矿嘛啊，有个人赚了一篓子金矿啊，然后呢，对方一枪打过来，他就倒下了，倒下以后他的脚呢，临死之前脚要蹬一下那个桶，英文叫什么？啊，这边叫英文叫什么？因为中美国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不愿意谈死亡这个词，所以呢，我们用了一个词，我们中国人讲，啊，做骨啦什么的，啊，逝世啦什么的，意思就是死啊，对不对？可是这个美国人讲死亡，他也不是怎么讲的，他怎么说？那 pass away 这我们讲的 ，kick it 什么 ？kick it bucket，kick it bucket 是什么？中国人土话是翘辫子了，那东西已经是带不走了，那个金子在你这儿带不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告诉你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没有日光之上盼望的人，你的一生只有两个字，虚空 smoke。 看起来很美，叫 smoke， 这叫虚空。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那我知道讲过以后，这主题他下面是告诉你，他告诉你为什么说人生是虚空的。今天我们讲的是个导论部分啊，一节到十一节，这是个导论的部分。他告诉你，大家可以看看圣经的。如果你有圣经，你跟着我往后面读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往后面读。你看看，你看看圣经里头。好，刚才我们第二节是讲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开始教导我们，人的一生就是劳苦，没有一个人不劳苦。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不劳苦。在座的每个朋友，你一生不可能不劳苦，每个人都劳苦。你想想看一个问题哈，你早晨几点钟起来？我们中间早晨啊，十点钟起来的人举手。四点钟起床的，哦，那天你感冒，所以四点钟你起床。一般的几点钟起床上班？几点？六点，是不是？七点，好，起床以后，赶快刷牙上厕所，赶快吃东西，然后呢，开始到火车站 subway 就上车了，或者说呢，赶快开车了，路上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到了办公室以后赶快冲上楼，电脑打开，是不是就看着数字或者看着东西，中途呢可能出来上个厕所，然后呢喝杯咖啡，中午呢赶快下来吃顿饭，有的想不开的人买一瓶啤酒，想不开的人呢带个饭盒。好，然后赶快看看墙，几点钟了，哦，四点半了，收拾包了，五点钟下班了，然后呢趁着火车赶快回家，然后呢开着车到家，到家回来干什么啊？做饭，带孩子，看报纸，看电视，是不是这样？每天都是如此啊。没有工作的人向往工作，有了工作就天天就是这样，天天就是这样，天天就是这样，天天就是这个样子。你烦不烦？累不累？一天如此还有新鲜感，天天如此这叫老路。曾经问你一个问题，你老路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上面一句话说，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劳动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叫你眼睛看得深一点，多看一点。你所经历的每样东西能存多久，你劳动的果效能存多久。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跟你详细的谈这个问题，他叫你想想你能存多久。你说我不断的攀登事业哈，达到事业的顶峰，到事业顶峰你活着的东西能存多久呢？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啊，以前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登山，他是个记者，在1996年5月的时候，这个记者叫做 John the Craig Caffer， 他随一群登山队员就爬上了喜马拉雅山啊，在上山的过程当中12个队员死掉了。他上去以后啊，他在他的书当中的描写，在1996年5月4号搭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这个顶点的时候，他那种感受，他怎么说的呢？他这样说的哈，他说我站在世界的顶点，一脚踏在中国，一脚踏在尼泊尔啊。他说我用我的手裸开我氧气罩上的冰霜，用我的肩膀抵挡着强大的风啊，寒风。他说我看着脚下面广袤的啊，广阔的这个西藏高原。他说许多月以来我一直激动的幻想着这一刻的到来，而此刻我就在这里虚虚实实的站在世界的屋里，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气力来想象那么多了，我只是快快的立下了四张照片，然后转身下山。我看看我的手表，是下午1:17，我在世界屋顶上待的时间5分钟，只有5分钟的时间。我知道很多人每天劳碌哈，每天的劳碌，拼命的登山，爬到世界的顶点。弟兄姐妹，实际上从来没有叫你不爬世界的顶点，但是你明白一个道理，那么爬到顶点以后你看什么呢？5分钟下山呢？你知道以前这个美国人第一次上月球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说对那个登月的人来说只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是一大步。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哈佛啊有一个学者哈，在哈佛一所杂志上面就讲，他说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上月球了，没有问题啊。可到月球以后你什么事没得做啊，你呆呆的看着地球，这是你所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是地球，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拼命的去努力，到那个顶点以后你看什么呢？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这个传道者告诉你，圣经告诉你，你知道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劳苦，你不劳苦不能吃饭，圣经教我们要劳苦的，没有问题的。但他问你一个问题，你这劳苦的功效能保存多久？你能享受多久？你待在那个顶峰有多久？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要你再想一步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球永远的长城。前面是告诉你，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这个 smoke 永远的不消散。下面才告诉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知道，想我在没有出生之前，我想我的父母花了很多时间啊的准备，她的怀孕。当我生下来以后，父亲母亲照顾，当时我的父亲很少在家，我的母亲照顾我。我和想象我现在有了孩子以后，我就知道他们照顾我多少的艰辛啊。那时候没有尿布啊，没有 diaper， 没有的啊，没有奶粉啊，都用米糊帮我喂大的。然后呢胆战心惊的，怕什么？怕孩子被火烧死，被水烫死，怕孩子从床上掉下来跌死， 就像我们现在有孩子的都知道，对不对？有了孩子以后，我家孩子前两天摔啪了一声，我们一身冷汗的，为什么？怕他会死亡的，摔下来会没命的。等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一代过去，我一代来了。等我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的头发已经发白了，我很快就要过去了。等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说我很多的梦想我不能实现，让我孩子实现，但是不要忘，你的孩子实现的时候，你孩子也要过去的。你说我喝这个营养汤没用的，上帝已经定命了，一代过去，一代再来，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你一定要过去的。你说不行，让我等两分钟，没用的。伏尔泰离开世界之前，他跟医生说：“你告诉我，我把我叫上一半给你，让我活六年。”医生说：“你讲什么呢？我能留你生命六年吗？不可能，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让你跳楼，我再次说了哈，让你告诉你，没有日光之上的眼界，没有一个永恒的眼界，没有一个依靠上帝的眼界。你看人生在下面世界上灼灼的一切都是 smoke， 是虚空，是烟，很快的消失，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然后再告诉你，再往下看，再往下你看，他说到第五节哈，第六节第七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哈，在反悔转行远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去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这是讲到生命的单调和重复，生命的无聊。讲什么？你看看日头哈，今天出来下去，又出来又下去，又出来又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登泰山呢，要希望看泰山日出，早早的上去了。你天天让你看，你试试看，就把你家盖在泰山顶，天天让你看日出，无聊不无聊？有些人到以色列去旅游啊，登到西乃山，花了四五个小时，腿都发酸。上山以后待几分钟，我们是莫过去过的吗？待几分钟吗？半小时，然后回来了。然后师傅问我给你盖个房子，你天天看日出，无聊啊！太阳上去下来，不断的旋转。然后呢，他说你再看看下面一个，下面风往南转，又往北刮，风转来转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每天就这么转，就这么转。再看看水，下雨到河流，河流又到大海，大海蒸发变成雨，就这么循环，就这么循环。大自然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你的人生也是如此。你生命的意义何在？如果你没有日光之上的盼望，没有永恒的眼界，你活什么？你每天不是如此吗？我们就是如此，是不是这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现在说，为了排除这个生命的单调、重复和无聊，啊，我们有电视了啊，有肥皂剧。现在的肥皂剧跟过去不一样了，一拍就是200集、120集。是不是让你看了排除生命的这种无聊啊？我们现在的人为了逃避这个单调无聊，我们搬家，我们换房子，我们换工作，我们换地方，换家居。有些人说换配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有了。为什么？日光之下的生命就是什么单调乏味。有人说生活没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日光之上的眼界，无聊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无聊是堕落的人性的一部分，你永远摆脱不了。你天天拍电影，你还是无聊；你天天看电视，还是无聊；天天看 party， 还是无聊。你摆脱不了。下面继续告诉你，生命永远不满足。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数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日光之下的生命，就像个无底坑，永远填不满。没有一个人填得满这个无底坑的。有了车要买更好的车，有了房买更大的房，有了好的食物买更好的食物，有了衣买更好的衣，有了手表更好的表。中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的手机换了多少次？永不满足的。为什么？当你在追星的时候，追赶这个时代的时候，你的心中永远厌烦。英文翻译是 wearisome，烦恼你赶不上，你烦，但是生命永远不会让你满足的。眼看，圣经上说， 怎么说？眼看看到宝，耳听听不住，今天让你看的东西太多了，有 DV TV 对不对？还有 Webcast 有 YouTube 是不是？有电视剧，什么让你看呢？你永远也看不饱。没有一个人说我看电视剧我找到人生的归宿了，有没有？没有的。耳听听不足，现在 CD MP3 iPhone 多得不得了啊，可是永远不会让你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下面还有一句话，他继续跟你说，他说什么？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啊。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心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眼界，你看日光之下人来人往，一代过去一代由来，没有心思，没有新的东西。那有人说，这个传道者是不是个傻瓜？难道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没有新东西吗？传道者不是个傻瓜，他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危机，像今天世界上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现在见到几个 trillion dollars 就心思，世界上没有过的，在美国干这种心思啊，前所未有的生活标准。你今天拥有的车那个马力就相当于中世纪的一个工厂的马力，你知道，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你今天吃的东西里面有毒，前所未有的医药技术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啊，这里说这不是新东西吗？为什么圣经上说天下没有新事呢？为什么呢？他不是傻瓜，圣经传道书不是个傻瓜，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技术进步，他付这个沉重的代价。你以为今天你家洗碗机、你家微波炉、你家这个塑料薄膜随便用就好了，它里面有很多的消极的东西，有很多副作用，你知道吗？是不是？那传道者还不是讲这个，传道者是告诉你一个真理，世界上无论怎么变，变来变去全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变，人性没有变，天下没有新东西，人就需要这些东西，你只是变变外面的花样而已，你的里面根本没有更新，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一个庄子啊，中国有一个庄子，庄子有一天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女人啊，坐在一个坟，新的坟面前啊，用扇子在扇这个坟。那庄子就问他，夫人，你为什么用扇子在扇这个坟呢？那个夫人回答说，我答应过我死去的丈夫，坟没有干我不会嫁人。庄子讲这种话有点刻薄，你知道，有点残忍，有点残忍。他答应过他的丈夫，坟不干不会嫁人，现在呢希望呢赶快干，赶快嫁人。你说一生的夫妻那个恩就那么薄吗？庄子几千年前的人，今天呢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改变？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发现这个人的人性改变了多少？过去的贪婪，今天更贪婪，对不对？过去的人没有用电脑，你现在用电脑，你觉得用电脑的人比过去人更圣洁吗？是不是？没改变的。你说我现在开始在试一试的鼓捣，然后搞一个人造人出来，你以为我们现在就比古代人聪明吗？没有的，都比他们聪明。日光之下没有心思，人心没有改变。那个房子像高楼大厦盖起来，几千年前人家住的是茅草房，现在是高楼大厦，表面看不一样，内在没有什么变化的。我们中间有个做这个 architect 的这个人，你知道的，建在原理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你，看看你的人生，没有上帝的人生，生命是如此脆弱，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就像个 smoke 一样，你什么也抓不住，很快就过去了，什么东西也不能满足你。日光之下没有新东西，绝对没有新东西，你要的东西就那么多，你追求的东西 学那么多，人类在没有改变，日光子下并无心思。还有最后一点，第十节啊，第十一节，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华人有个传统叫立功立名立德啊，人过啊，了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要垂啊，这个叫什么，永垂不朽啊。我们到哪儿去，书上刻一个字，到此一游，是不是？现在好多官员搞政界工程，让后人记住他的功绩。传道说，说你活在 smoke 里头，你活在幻觉里头。为什么？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呢？将来的时代也不会记住你的。我问你，你看看历史书，随便打一本历史书，你看一看。历史书当中，给你爷爷记了几遍，有几页纸是讲我们的爷爷的，讲我们的曾祖父的。真正伟大的人不过就几页，一般的人谁在乎你啊？没有人记住你的。不要说古人呢，你自己十年前的事情你记得吗？你记不得了，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也不会纪念我们。有人说我发了多少的文章，写了多少的 paper， 挣了多少的钱，传道说说无人纪念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了一个事情，你逛旧书店的人就知道，到旧书店里去逛逛的人就知道，每一本书黑黑的很便宜啊，五分钱就可以买一本书给你，精装的。你在哪一本书不都是一个人花几十年的时间，好多年时间写成的？可是现在呢，没人要了，到废纸在扔呢。你说我现在发了一个 paper， 在 Science Magazine， 20年以后没有人记得你，甚至2年以后就没有人记得你，谁知道你？谁知道我？传道来说，你看日光子下，这是事实。你所追求的一切是 smoke， 是烟。是云，你看这个举行盛大的这个典礼的时候，很多的飞机在空中表演啊，它放下了很多彩色的烟雾，很美呀。你说不行，太美了，我要留住它，抓住它，有用吗？没有用，很快就消失了。我讲到什么，有人要自杀吗？弟兄姐妹，圣经上教告诉我们，在日光子下的人，没有上帝的人，没有基督的人，你看看你的人生吧。传道说是一个镜子，看看你为什么活着，也追风，也追 shadow 那个阴影，也追雾，追云。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写到那个诗句的时候，我们激动的不得了哈，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哦，很激动的不得了，不是带不走，要是不是不带走，带不走啊？你们哪儿带啊？是不是你带？你试试看。带不走，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圣经说空空的来嘛，对不对？也空空的去，赤身而来也会赤身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你啊，传道书摆在你的面前，传道书是人生的 101， 人生的第一课。你把传道书学好了，明白了，回看神的道，神给你供应的是什么，你是会 appreciate 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们成就的救恩。很多人到现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不是叫你不追求哈，你每天要劳动养儿育女，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为什么在此，上帝要我在做什么。如果你没有永恒之上的日光之上的眼界，没有这永恒的眼界，没有对未来永生的一个追求和盼望，你寻找一切都是虚空，都是 smoke。那圣经教导我们，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基督讲了一句话，基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世界来的，我是从哪儿来的？从天上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你别死在最终。没有比这个声音更震撼人心的。日光之下的人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再次活着，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科学家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的，绝对无能为力的。你们中间很多人读过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那本书，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标杆人生，他引用了当年有一个大学教授在路易斯那圣路易斯那边，他调查有几百个科学家，问问他们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活着吗？一部分人回信就是 胡言乱语，知道是开玩笑的，有一部分人是说很诚实的说我不是很清楚，更多人是说你告诉我我不知道，科学不能回答你的，哲学不能回答你的，威特根斯坦了不起大哲学家告诉你，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只能来自于世界之外，所以基督说我从世界之外来告诉你，你为什么在此，我为什么把你放在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此是客居，是寄居的，他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罪让一切都变成虚空，罪让一切东西在死亡当中结束了，从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当上帝的永恒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基督把永恒带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知道日光之下还有个日光之上，我们抓住日光之下的时候，我们 enjoy 每天的生活，我工作我知道我为什么工作，我养儿育女我不知道为什么养儿育女，我结婚我为什么要结婚，你就明白了，你知道人生就有个定向，你那种人生的那个舰船在大海当中，就知道你为什么停泊在此，你为什么停留在此，你要做什么，你人生非常的清楚，你不会感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永生之上的日光之上，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上帝把永生赐给你，把他的生命赐给你，只有上帝的生命才不是 smoke， 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 smoke， 都要走的，包括树包括山包括草都要过去的，上帝把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这个生命要成到永永远远，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到后来的时候啊，这个所罗门在写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怎么样，徒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下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就不背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你的早晨呢，如果你清晨早起晚上安息，是劳碌所得来的啊，是劳苦所得来的，本是枉然，但是他下面一句话说，没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叫他安然睡觉，大家注意到这个词，这句话里头短短的三句话里面有三个枉然，枉然就跟传道说你虚空是一个字一个意思，没有上帝的话你建造房屋是枉然，为什么，倒了没有人纪念你啊，都会过去的，看守城池保魂警醒，如果不是耶和华来警醒来帮你看守，你看守好，我这座城因为我的警醒这个城池保下来了，敌人没有攻破来，可是好多年以后这一城的人同样死光，成道样毁灭，只有神才能保存你手做工的果效，为什么神这样说，以上帝的名字给小子一杯水，上帝就纪念你，这什么意思，你无论做任何事情在耶稣基督里的都不是突然，是在永恒中纪念你，他下面一句话说，以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本来就是枉然的，我吃到最后还是没命了，但现在因为神托住你，神爱你，把永生赐给你，把天阳赐给你，说你的永生要成到永永远远，有生命成到永远，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大卫知道神的心，大卫常常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读几段经文给大家听，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卫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的过去，一口气，这个气就在了虚空，主啊，你为什么顾念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过是一口气，出现那个 smoke 也会有消失了，可是你爱我们，采取你的身子来抓住我们，把永恒跟我们分享，希望我们不要消散，不要消失，大卫知道，大卫还怎么说， 下流人正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要轻。这空气原文就是虚空。大卫知道，你看看这个世界啊，用你的肉眼看看这个世界，有上流人，有下流人，有住大房子的，有没有房子住的，有拿高薪的，有低薪的，有吃不起饭的，叫上流人下流人，你看到心中很不平，然后开始嫉妒，心中开始扭曲，心中没有安息。大卫怎么说？上流人也是虚空，下流人也是虚幻，把它放在一起比空气还要轻。 smoke， 你就明白了，你带着永恒的眼睛你看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你就明白了。你跟 smoke 知道你嫉妒吗？最后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圣经诗篇三十九篇，大家一起翻到诗篇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哈。诗篇三十九篇，我们今天要这篇诗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从第四节啊读到第十三节。我请姐妹们啊读这个双数节啊，弟兄们读这个单数节哈、啊。姐妹们读双数节，弟兄们读单数节。我们一起来，姐妹们先来。弟兄们，姐妹们，好，谢谢。在第五节哈、个人在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原文就是虚空，就是一口气。第十一节，世人真是虚幻，就是虚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传道书绝对不是让弟兄姐妹看破红尘，看传道书是看一个镜子，神给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人没有神的话，离开神的话，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也有更多的智慧，你的智慧让你看透许多的事情，你知道人生没有神它是 smoke， 是烟，是雾，是云雾，你手抓不住它很快就会过去。但耶稣基督从天而来，从日光之上把救恩带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他的永恒，分享他的喜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何等卑微的一群人。主，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如此的短暂，人生有许多单调、无聊、重复、脆弱。可是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把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你的永恒，分享你的荣耀，分享你的尊贵。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带着永恒的眼界活在这个日光之下，好像我们每天从事日光之下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日光之上的盼望，日光之上的基业，日光之上的荣耀。父啊，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动工，圣灵把你的道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你的儿女，不再是个 smoke。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被彰显出来，愿你的孩子们，愿你所拯救的一些属于你的人，晓得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愿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能荣耀你，能见证你，为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活在虚幻当中，活在幻想当中，活在虚空当中，而活在耶稣基督伟大的真实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